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涉习近平家人泄密案二审维持原判，刘腾与母亲誓言为此申冤。
维持原判的话，只能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说的所谓的维稳呢，不会起任何的作用，只能对习主席的是一种勾及黑而已。
专访美国政治科学学者柯瑞凯，谈习近平以反腐治国。
19大以后落马的高官，包括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
遭俄罗斯下毒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及其支持者命运未卜。
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普京基本把纳瓦尔尼当成这个一个人质和这一个同西方交手的筹码，这么来。很多人认为呢，现在纳瓦尔尼基本的命运呢是掌握在杀人犯的手中。
欧盟指责中国危害南中国海和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第一家庭成员个人信息泄露案二审结果周五公布，中国一家法院宣布此案主犯牛腾宇一审作出的14年有期徒刑维持不变，其他23名涉案人员有罪判决也维持原判。被作为主犯判处14年重刑的原恶俗维基网站维护员牛腾宇的母亲和二审辩护人接受了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介绍案情，并指出了有关单位在办案和审判程序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法治原则和警察酷刑逼供等违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我又继续维权，而且呢，我儿子确实是冤枉的，他不罔顾事实的话，我不翻案誓不罢休。
居住在河南省焦作市的单亲妈妈可可获悉他儿子牛腾宇的案子周五宣判后，对美国之音做出这样的表示。
维持原判的话，只能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说的所谓的维稳呢，不会起任何的作用，只能对习主席的是一种勾及黑而已。而且呢，随着舆论的发酵呢，这个会更加造成对领导人的一种损害。
牛腾宇原在恶俗维基网站做运维工作，2019年被从家中抓走时只有20岁，却被广东省公安司法机关打成这起目前已经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的主犯。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一审判刑14年，罚款13万元人民币。这起高度政治化的案件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涉及中国第一家庭的个人资料泄露，被中国公安部列为专案。知情者指出，此案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设在海外的红岸基金会和支那维基网站披露而引发，而侦办此案的茂名警方被指对海外网站鞭长莫及，转而找分享那两个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众多成员顶包问罪，共起诉24人，其中多为活跃于网络世界的青少年。2020年12月30号，茂南区人民法院在涉案人家长不被获准旁听的情况下，对支那维基与红岸基金会泄露习明泽与邓家贵身份信息事件作出一审判决。与恶俗维基网站有关的24人被判有罪，主犯牛腾宇被判监禁14年，其余被告分别获刑1到4年不等。知情者称，被判刑孩子的家长们纷纷叫苦喊冤，认为判决结果荒唐，并表示办案人员一直哄骗家长们不要声张，不要与媒体接触，结果本来不构成犯罪的孩子们被欺上瞒下，想要立功受奖的茂名办案部门当成替罪羊，小案办成大案，并被法院定为刑事罪犯。此案一审宣判后，引起众多中国网民和法律界人士关注，以及国际社会的注意。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纷纷跟踪报道， 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曹雅学女士主办的改变中国网站和世界和平组织的官网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相关反应做了英文报道。3月30号，牛腾宇的母亲可可会见了一批西方国家负责人权事务的外交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外交官来自西方9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和欧盟。他们在会见时对牛腾宇等遭冒名法院判刑那些年轻人的案情表示关注，并询问他有何诉求。
他们问我诉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就是希望给这些通过你们嘛，能接触到国家领导人了，跟他们说我们的孩子也确实是无罪的，希望他们了解真相。因为这个办案方呢，他现在一直在欺骗，还是欺上瞒下，说我们就是上传主角女儿照片的人，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是支那危机上贴的。他们就是冒名警方嘛，就是为了立功，把我们的孩子当做了替罪羊了。这样呢，他就是为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所办的这些罪行一再的在欺骗上边。
北京维权律师包龙军和王宇夫妇都在为这个案子的被告人担任辩护人，与维权律师任全牛、秦晨寿一起担任该案辩护人，王宇为该案未成年人组被告的陈洛安担任上诉辩护人。陈洛安一审被判刑2年半。据了解，被判刑的24人中有9人属未成年人，未成年的被告只有陈洛安提出上诉，成年组有7人提出上诉，其中包括牛腾宇。牛腾宇上诉案的辩护人星期二得到法院通知称，二审定于周5宣判，尽管辩护方对相关程序指出多个违法之处要求纠正。对此，包龙军提出异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针对牛腾宇案办案和审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瑕疵，他已经向有关的纪检部门反映，其中包括二审法官张书明曾参与一审的审判委员会关于案件审判的讨论，依法应主动回避。
我们要求张书明自行回避，我们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我们要求彻底调查酷刑，这些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们竟然宣判，你们是不顾事实想枉法裁判吗？我说你明确地告诉张书明和你们院长金军，这样做你们会背上历史的骂名的，你们是人权作恶者。
包龙军指出，牛腾宇的辩护团队曾提出多个申请，比如会见牛腾宇、全部阅卷、由审判人员接待辩护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等，至今未获任何答复。包龙军还向有关部门指出，牛腾宇披露的遭受办案警察酷刑问题应该进行核实调查，如属实就应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并依法追究实施酷刑的犯罪行为。
这就是一起假案冤案，是一帮紧着向上面邀功的人杀良冒功的行为，这就是该案的性质，把一批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孩子们做成了一个恶势力，拿孩子们的血染自己的顶戴花翎，就是这么一个性质的案件。二审存在诸多诸多的违法情况，他的酷刑非法证据排除，二审主审法官也就是审判长参与一审的那个审判委员会的对案件的讨论，他还不主动回避，整个这个案件程序严重的违法，也没有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是一种事实上的非常非常的不公正的审判。尽管我们进行了不少的程序方面的申请，到现在他不但不让我们把卷宗全部阅全，甚至还都没有要求我们对该案进行正常的一个辩护的情况下，他就书面审理就要宣判了，真是对他说依法治国的一个嘲笑。
据网传的一张据说是牛腾宇手写的字条，他在遭关押和监视居住期间曾被审讯他的警察酷刑虐待。美国之音独家获得的一张图片显示，牛腾宇通过另一张手写的字条向外界发出关注该案的呼吁，并表示期待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牛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牛腾宇起初被控的罪名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办案人员为了把牛腾宇定为主犯，在一审开庭之前2个月，在侵犯公民信息罪之外又给他加了2个罪名，分别是寻衅滋事和非法经营。可可指出，牛腾宇一直不认罪，办案人员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等非法犯罪手段。
牛腾宇更惨了，他为了制造主犯呢，就是把他非法外提了，提到那个佛山南海区那儿有一个竹安园， 朱安园103号关到那个小黑屋里边，就开始用手扣把他吊起来，之后就是那个脚尖沾地，用鞭子抽打他，有时候打一俩小时就他就晕过去了，然后还往身上滴蜡。
牛腾宇母亲还指明说了一个叫陈全辉的警察对牛腾宇进行裸体羞辱虐待。
一个姓陈的警察叫陈全辉，拿打火机烧牛腾宇的下身，然后猥亵，说一些会员会议，还给他拍照，拍了9张裸照，建立了一个相册，这个相册的名字叫恶俗牛腾宇。然后他们就进行了各种折磨吧，经常被打到住医院，去进行抢救。
作为牛腾宇的辩护律师之一，包龙军上周公布了一些医院检查报告和住院记录，并质问道，年轻的身体健壮的牛腾宇为何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为什么在指监期间多次住院，为什么回到看守所后依旧要接受治疗，这其实是刑讯逼供最直接最真实的证据，而这些病例资料从庭审笔录可知，一审根本未向辩护律师出示。恶俗危机网站的创办人肖燕瑞目前暂居日本，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女儿和姐夫的个人信息都不是恶俗危机泄露的，他说是公安内部有人将习明泽的个人信息外泄，被设在海外的支那危机和红岸基金会公开，恶俗危机网站只是跟那两个网站有关联。据介绍，这起案件由中国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督办和部署，最初被定性为网络暴力反华组织专案，现在被执法部门认为是一起与反华势力相勾结的恶势力集团大案，其中红岸基金会由国家安全部负责侦查。肖燕瑞说，
支那危机和红岸危机的成员在国外，所以他为了立功呢，他就把国内这帮恶俗危机的人认定为是发习明泽照片的人，就把他们给处置了，就是完全是替罪羊。
肖燕瑞认为，网站维护员牛腾宇是个善良的青年，而冒名警方抓错人，为了向上面交代而构陷他，并将案件定性为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这个怎么构成黑恶势力？都是一帮未成年人，就上网骂骂人，怎么就成黑恶势力了？你想想，就像是中国的微博、知乎还有百度贴吧，这么多的平台上也有互相辱骂的情况，但是也不能构成黑恶势力，因为一是没有枪支，二是没有毒品，这都没有这种暴力的东西，怎么能够构成黑恶势力呢？所以他们这个就完全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政治报复。
据维基百科介绍，恶俗维基是一个信息库网站，由肖燕瑞等人于2014年1月8号创办，该网站存在人肉搜索的行为，自称旨在揭露并记录事实，希望读者以正确态度看待本站，以被收录者为戒。恶俗危机的用户出于对当前中国网络环境的不满，主要以侮辱性、恶搞性的记录中国互联网中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人物和事件，具有反权威、反媚俗的特征。网站创办人肖燕瑞指出，恶搞在网络上很常见，尤其在西方社会，政治人物和被认为不道德的人和事都可能被网友恶搞，但不会被视为犯罪。
上传那种搞笑视频，比如说谁犯了什么错，比如说特朗普的视频拿来恶搞，你也看过那种视频，就是说比如说不喜欢特朗普，那就拿特朗普的那个截他的言论，或者放他的搞笑图片，比如说他就穿了条内裤站在白宫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叫做 trolling。 那么恶俗危机干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就是对那种犯了一些不太好的、见不得光的一些人的那些事情，我们把它放到网站上，然后放上他的那个照片，就跟推特上如何攻击特朗普是类似的现象。它本身我觉得是不违法的，那 trolling 是一个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喜欢的东西，对吧？然后官方把它当做一个非常正直的事情来看待，我觉得就是非常可笑。
他表示，冒名警方办案人员为了给牛腾宇等人定罪，找了一些证人，提供了诸如由于恶俗危机网站的恶搞嘲笑或人肉搜索等内容而造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等证词，把小案办成大案。据了解，恶俗危机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上海市人，2002年出生，案发时是未成年人。有消息说，被警方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顾阳阳，在此案专案组成立后一度被捕，但很快获释，并被家人送到国外。有涉案被判刑孩子的家长质问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网安大队长杨关耀说，恶俗危机网站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都能放，为何就不能放过我们的孩子？ 据悉，这位负责办案的杨队长回答称，顾阳阳作为证人举报了其他涉案的网站成员。牛腾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家长们质疑顾阳阳的父母通过关系用金钱搞定了办案人员。在日本的恶俗危机创办人肖彦瑞对媒体爆料称，茂名警方给北京上层提交的案件报告中把主犯的名字顾阳阳改为牛腾宇。美国之音近日连续拨打负责办案的杨关耀队长的手机，也多次试图联系本案二审法官、茂名中级法院法庭副庭长张书明和他的书记员陈烨，但是均无人接听电话。早在2013年1月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在指导执法工作的谈话中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说，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表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退休多年的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澳门媒体发表的回忆已故母亲的文章中表示，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牛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他现在每日以泪洗面，但仍然相信习主席不会受地方办案人员欺骗，做梦都想能在他儿子蒙受冤枉的案子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像温总理所写的那样，中国就应该是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我对这个案子能够平反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吧，是办案方在这儿为了立功而制造的一个惊天冤案。习主席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习主席曾经说过，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前总理温家宝在清明节忆母亲的文章中也这样写道，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没有任何理由让本案的孩子们蒙冤，因为这个恶俗危机会员呢有900多个，他呢随便抓20几个人来当替罪羊，这些孩子蒙受了天大的冤屈，所以呢我一定要去翻这个案子，纠正本案呢可以挽救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如果不纠正的话，这样明目张胆的践踏法律将会成为中国法律史上奇耻大辱，而且会载入史册的。
习近平博鳌讲话揭示中国特色单边主义玄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不点名批评个别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筑墙和脱钩只会损人不利己。有舆论则批评习近平玩弄辞藻，在试图消除西方阵营戒心的同时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单边主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用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星期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演说，呼吁各国回应时代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强调人为筑墙及脱钩违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 虽然是不点名批评，但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口中的个别国家和大国指的是美国。本月初，美日元首在白宫会晤前夕，中国外长王毅也曾警告日本政府不要被美国带节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显然自相矛盾。
北京近年来很清楚的是走向就是他独特的一种单边主义，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单边主义，也就是中国他企图透过经济渗透这种方法去影响别国，同时他又指责别国干涉中国内政，这种特色是北京他所独创出来，所以才说他是一个新型的 superpower。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曾表示，美国要和盟友在贸易上制定规则，联手抗衡中国，又曾呼吁欧洲盟友必须为与中国竞争做准备，应该团结一致，阻止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当及胁迫行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这番话又是否冲着拜登呢？
他是提出另外一种竞争型的说法，企图分裂美国跟欧洲，那在经济上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中国尝试用市场的力量去吸引欧洲不要跟美国合作，这个有点重复1930年代德国的纳粹党，也是用德国的市场力量影响那些西方的企业，那最后就不幸造成战争。所以我想拜登政府他的呼吁是要避免这种悲剧。
在演说中，习近平也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吁，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并提出四点倡议：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苏子云却认为习近平说一套做一套。
那这人类共同体是中国在2016年之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一直重复提出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国的行为就是合理化、正当化，说包括气候变迁、资源的运用、贸易的进行，都是强调命运共同体。他讲的是一回事，可是实际上包括他在南海的行动，还有中国渔船在南美洲的这种捞捕，全都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在摧毁人类的命运。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形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
既然说中国反对单边主义，那其实拜登在不管是选举期间还是现在执政期间都也说他就是支持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似乎是在想办法借用拜登政府的词汇来反打美国政府，借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喜欢用的一些词汇略作调整之后拿它来做对中国乃至于中共有利的一些阐述，把普世价值改成共同价值，拿着对方的词汇拿来对往中共有利的方向去做辩护。
宋文迪相信北京正以自己的一套方式企图改变国际秩序。
现在中国方面的思路应该是蚕食多过于鲸吞，大方向上他不直接跟美国和西方为主的国际秩序对抗，但是他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去开创中国为首的其他的小秩序小区域秩序，希望慢慢的呢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但积少成多，慢慢来改变国际秩序。所以包含像用一带一路这些方式，就是在建构一些可能以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为主的，慢慢纳入中国它的经济圈，逐渐习惯中国为主的生态。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早前以大笔数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声言动员美国一切力量应对中国挑战。法案内容涵盖经济、科技、军事、人权层面， 包括拨款协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分散供应链，在印太地区推动基础建设，每年拨款3亿美元成立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并资助媒体对抗假讯息，投资能避过言论审查的技术。法案表示要加强与台湾的联系，认同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应定期对台军售，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给予台湾跟其他政府同等待遇。法案又提出拨款1000万美元促进香港民主，并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强迫绝育的问题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谴责这项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鼓吹美国开展对话战略竞争。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则相信，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是希望西方阵营能认清一点，
西方国家他们慢慢的好像凝聚力在上升中，不管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长，乃至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联合施展压力这一点是有在情况变严重中。中国现在可能是比较希望用不直接对抗的方式跟大家说，其实中国还是以一个维护现状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国家的形式来消缓其他国家对他联合施压的这个局势。
习近平口中的不称霸能否对西方阵营起到安抚作用呢？
我想效果有限吧。就像北京显然对台湾说对台湾领导人的方式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嘛。现在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乃至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这一些不称霸不扩张等等这些宣示，恐怕除了听其言之外的更重要还是要观其行。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则认为，北京的宣传攻势再凌厉也掩盖不了事实。
在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到现在正好是10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100%，建立了航空母舰等等的，所以他有这样的力量，军事力量，那他政府没有改革，又有连续的侵犯人权，所以这种中国威胁论就变成是迫切的事实。
种种迹象也显示，美中两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朝着脱钩的方向走。4月12日，美国白宫召开半导体峰会，全球约20家相关企业巨头应邀出席。大陆《环球时报》批评这场峰会排除了来自中国的企业，并谴责这是一场由美国主导在半导体领域里与中国脱钩的阴谋。有分析则认为，美国把芯片视为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武器，也视为谈判桌上的关键筹码。香港这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向美国之音表示，相信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喊话是有针对性的。
某一些战略的产业，就毕竟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短板，比如说芯片这个营业额也好，毛利纯利最大化也好，必然受到一定的压缩，那变相的也让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的速度也会被这个受影响。那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习近平他也必须得未雨绸缪，在中国这个被围堵啊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啊，就尽量在国际舆论上就一方面向美国喊话，另一方面也不让就是相关的情况向更多的国家去蔓延。
专访美国政治科学学者柯瑞凯，谈习近平以反腐治国，所谓的高压反腐成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新常态。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就高调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如今将近十年过去，反腐败的旗号仍然是习近平当局的主要旗号之一，而所谓的高压反腐更成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所谓新常态。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本人的说法是，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执政党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在一些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的这种说法令他们乃至许多中国大众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习近平或习近平讲话的撰稿人是在颂扬习近平，还是在嘲弄他无能，嘲笑他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延续了将近十年的所谓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运动乏善可陈或明显失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反腐运动究竟有什么问题？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今世界严肃的学者大都认为，由于中共当局对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严加控制，太多的话题和课题在中国无法展开认真的讨论或深入的研究。这样的话题和课题涉及范围广阔，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哲学、教育、民族关系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对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推行的所谓反腐运动的自由讨论和研究，在当今中国也属于这样的禁忌和禁区。因此，对相关话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就跟对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的大跃进运动，或将敢言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一样，在当今中国基本属于言论禁区、学术禁区。在这种大形势下，对当前中国反腐运动的深入和自由的研究便基本上成为外国学者发挥和展示其聪明才智和学术功力的广阔天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柯瑞凯 Christopher Carothers 就是在这片广阔天地中自由驰骋或徜徉的一位年轻美国学者。柯瑞凯先前多次访问过中国，2012年在新疆当英语教师一年，2019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威权政府的腐败控制问题。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和批评家认为，习近平的所谓反腐运动不过是利用反腐的名义来清除自己的政治敌手而已，但柯瑞凯认为这或许是习近平反腐的最初目的或主要目的，但眼下来自中国的多种证据清晰地显示，反腐的形式或目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应当认识到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清除政敌，持续不断的反腐已经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工具。柯瑞凯说，
的确相比反腐早期，最近没有那么多大老虎被抓，但是这个运动也没有结束。十九大以后落马的高官，包括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每年受到了处分的官员总体数字也仍然庞大，我觉得是2019年才开始下降。而且我注意到十九大以来反腐越来越制度化，比如说2018年成立的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它整合了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力量，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反腐早期通过的法律条例、官僚体系的规定，这些反腐规定都没有被抛弃，反而还在修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这反腐运动没有结束，第二点是我们能注意到，以前惩治腐败分子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反腐这个运动 功能是更多的，但它多元化了，它是这个反腐运动是提高加强执政能力的一个工具。
柯瑞凯在这里所说的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是中国的官场术语，分别表示任免权在中共中央的官员以及任免权在中共省级组织部的官员。自习近平展开他所谓的反腐运动以来，中共被整治的干部数以百万计，通过掌控干部、掌控官员来控制社会和国家，这种思路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通过掌控干部、掌控官员来掌控社会和国家，这种思路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习近平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在文革期间，习近平的前任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大力赞扬中国古代的法家及其治国理念。2000多年前的法家主张用严峻的刑法和刑罚治国，而法家治国理念的一个主要成分是所谓的治吏，即通过彻底驯服和掌控官员来掌控社会、掌控政治，以确保帝王统治可以传至千秋万代。习近平上台之后也多次公开表示了他对法家治国理念的赞赏和向往，治吏或从严治吏也成为习式反腐运动的关键词。中国第一个皇朝秦朝被认为是实行法家治国理念实行的最彻底，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并没有传至千秋万代，而是二世而亡，是中国历代王朝当中最短命的。如今习近平也以治吏来治国，一些分析人士在估量揣测他是否会比秦朝的统治者的运气更好，他会不会成为他的批评者所说的总加速师，即可以担当起让中共政权加速灭亡的历史重任。柯瑞凯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清楚，他说
习近平的确是欣赏法家的法家治国，但说到这会有什么结局，我觉得还是很难以预测。历史类比是有用的，但很难让我们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很多政治科学研究表明，个人独裁的政权总体来讲不太稳定。它其实比其他的形式的威权政府还要不稳定。所以如果有人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我觉得肯定是因为这一点，就是因为集中个人权力是很危险的事儿，让一个政权看起来更稳定，但其实它会从长期来看给它带来很多的问题。我记得习近平上台以前，一些观察者会觉得中国的政权的稳定性是来自于集体领导。习近平当然改变了这个领导传统，所以如果你相信集体领导是稳定性的来源，那习近平会当一个加速共产党的灭亡的总师。
作为一个政治科学研究者，柯瑞凯认为预测中共政权何时灭亡是很难的事情，先前有很多人做出的预测都没有应验，这应当是喜好做这种预测的人接受的教训。但人们如今确实是应当认识到，习近平显然是有意延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习以为他以反腐治国可以增强这个党的纪律，保护经济发展，应对人民对腐败的不满。从一开始直到今天，有许多批评者批评和抨击习近平以无法无天的方式推行他所谓的反腐战役，其实他只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清除政敌，因为被他打击的人太多，他现在就无法停止打击，否则对手会做出凶狠的反击。柯瑞凯认为， 批评者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手法无法无天，常常非常残酷，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只是或主要是为了清除政敌，现在显然是说不通的了。他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可能习近平是觉得这高压的时态必须继续，要不然大家都会发现运动结束了，腐败还在，他们会决定我失败了，我胜利的敌人会来反抗，这可能可以解释这个高层的反腐。高层的反腐的确有个很浓色的这个政治色彩，但你也要考虑最近几年的反腐多半是在低层发生的，所以怎么我并不觉得一个村长可以威胁习近平，对不对？所以这个反腐运动是很复杂的，不是任何一个因素能解释清楚的。
柯瑞凯2012年在新疆一个叫五家渠的小城市当了一年英语教师，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明显的感觉到那里的汉族人跟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关系不好。
我住在新疆的时候我是留过胡子的，所以很多汉族人以为我是一个维族人，他们对我有一种态度，有一点警惕，而且我跟出租车司机或者跟汉族人讨论这个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怎么说，不太文明的。很多时候他们会直接说对，以前少数民族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汉族人来了以后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发展了新疆，所以少数民族必须感谢我们。这样的观点都让我感到很遗憾。我也看到很多维族人是拼命的学习英语，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如果学好英语，这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美国政治科学学者柯瑞凯的摘要。柯瑞凯 Christopher Crothers 专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
欧盟指责中国危害南中国海和平。欧盟周六指责中国危害南中国海和平，并敦促各方遵守2016年仲裁法庭的裁决。该裁决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但北京拒绝接受法庭的裁决。
欧盟上周发布了一项新政策，旨在增强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势头。菲律宾上周五向中国抗议，原因是中国未能撤出所谓的威胁船只。据信，数百艘聚集在有争议的牛轭礁附近的中国渔船上，实际上是海上民兵。菲律宾方面将牛轭礁称为朱利安·菲利佩礁。欧盟发言人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包括最近在惠特森礁出现的大型中国船只，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欧盟重申，坚决反对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单方面行动。欧盟敦促各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并强调了2016年的国际仲裁，该裁决对菲律宾有利，同时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多数主权声索都无效。中国拒绝了欧盟的指责，称其对惠特森礁，即中方所称的牛轭礁拥有主权，中国渔船在那里作业并躲避风暴是合理合法的。中国声明还坚持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利益是在悠久的历史和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称2016年仲裁法庭的裁决无效。 中方声明说，南中国海不应该成为某些国家遏制和压制中国的工具，更不用说是大国竞争的摔跤场。中国越来越担心欧洲和其他国家听从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采取的协调方针的呼吁。迄今为止，以这种方式就中国在香港用国安法进行镇压和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侵犯实施了制裁措施。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面对中国在惠特森礁聚集的海上民兵，华盛顿站在其盟友菲律宾一边。
遭俄罗斯下毒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及其支持者命运未卜。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著名的反对者纳瓦尔尼听从医生建议，于星期五4月23日在狱中宣布结束为期三周的绝食抗议，之前传出他病危的消息。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已经表态声援纳瓦尔尼，美国并对此向俄罗斯实施制裁。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民众则不顾当局恐吓，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释放遭神经毒气暗杀的纳瓦尔尼和其他政治犯。面对普京的强权统治和加大打压，纳瓦尔尼及其支持者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做以下的介绍。
白桦，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他遭到下毒以后呢，在日前传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啊，而且呢甚至有病危这个说法，现在目前他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现在他的最新情况就是他已经被转到了一家当地监狱控制下的一个医院接受治疗和检查。那么俄罗斯监狱方面说他正在接受维生素的治疗，而且监狱方面说也给他派出了这个监狱控制这个医生呢对他进行了检查。那么与此同时呢，几天之前呢，治疗纳瓦尔尼的医生呢联名呼吁要求这个纳瓦尔尼停止绝食，因为现在他这个绝食呢情况呢对他这个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负面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这三名医生呢是纳瓦尔尼这个家属和他的支持者呢都比较信任的医生，他们不太信任就是监狱方面这个指派的医生。另外呢，负责治疗这个纳瓦尔尼医生呢也要求纳瓦尔尼去正式医院，不是俄罗斯当局指派的监狱的医院呢进行治疗，那么给他进行这个体检。有报道说就是说因为纳瓦尔尼绝食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现在就是停止绝食呢，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不能马上一下子进食，那么这有个过程，而且他身体现在非常的虚弱。他身体一个虚弱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毒，就是他八月份去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被人投毒，那么中毒，所以说身体虚弱主要是因为这个中毒的这个后遗症。他一月份才返回俄罗斯，康复时间呢还是不够，所以说中毒的后遗症再加上他绝食，所以说身体健康状况是对他危险的非常非常大。他绝食之前他就说他这个腿不太好使，背部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大，站立都非常困难。虽然说外这个呼吁声音非常非常大，但是他的命运呢其实是掌握在杀人犯的手中，所以说基本是命悬一线。
是，那瓦尔尼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惊险。他呢被遭到下毒以后，后来到德国治疗，一下了飞机以后就被俄罗斯逮捕，然后呢俄罗斯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的示威等等，都显现他在俄罗斯的影响力。那当局是到底用什么样的理由来逮捕他呢？而且逮捕了好几次。
对，逮捕他的罪名是非常非常荒唐。他因为好几年之前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侵吞公款，那么他在这个案子呢给他判刑，他属于这个刑期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在西伯利亚中毒之后，他又是被去到德国去这个治疗去，那么中间这个大约在德国待了半年，根据俄罗斯监狱方面的规定呢，他在这个半年当中必须得回，需要去监狱方面这个报到。 那么他在德国治疗，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省人事。那么他如何回到这来报道？而且他回到俄罗斯报道也会有大的危险。所以说这个罪名是非常非常荒唐的。而更荒唐就是他这个案子呢，已经这个最后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那么这是最后一个这个程序了。而且欧洲人权法庭呢，已经下达了最后这个裁决，就是说这个案子呢错误的。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还是拿这个罪名来把纳瓦尔尼重新关起来，所以说非常非常荒唐。而且整个这个事件呢，纳瓦尔尼一月份回来之后呢，他再次这个被捕，欧洲人权法庭也多次表态要求俄罗斯的这个释放这个纳瓦尔尼，应该尊重这个欧洲人权法庭的最后的这个裁判结果。
纳瓦尼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他遭到下毒，这个神经毒剂跟最近有一些案例看起来都很相同啊，可以说这个俄罗斯的毒药暗杀史哈、好像一再的就公诸于世了。这方面你谈谈有什么样最新的情况，或者是类似的案例？
实际一百多年之前，这个十月革命之后呢，那个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呢，就是非常重视毒药的研发，而且在克格勃设立专门研究室，专门研制毒药成分。投毒的手段，另外一个解药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说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那么在这个苏联统治时代呢，特别是50年代把这个暗杀乌克兰的这个独立人士这个潘德拉之后呢，苏联秘密警察基本在这个20-30年的时间里，基本就是因为造成的国际影响非常大，损害这个苏联的国际形象，所以说基本就是停止了暗杀。唯一的一次就是70年代刺杀保加利亚的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当时呢，克格勃就是提供了一些技术知识。那么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普京执政之后呢，开始的这些暗杀事件，而且呢，最近的在英国伦敦刺杀这个叛逃的特工用这个毒药，接下来就是刺杀另外一名叛逃的特工，也是使用这个毒药，以化学武器之上的研发的这种毒药。那么根据这个国际公约呢，那俄罗斯呢，都已经把这个化学武器都已经这个销毁了，而且俄罗斯已经正式这个承认，就是说现在他手中呢已经没有这个化学武器了。但是这些毒药案子这个揭发出来之后呢，说明俄罗斯呢，他特别是在莫斯科呢，有很多这个化学武器这个实际的这个实验室，而且归这个秘密警察和军方的不同的部门的控制。为什么使用这种化学武器这个毒药呢？因为这个毒药呢，没有气味，也没有味道，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而且人中毒之后呢，也很难查出来。
不过听起来毒药暗杀史啊，在俄罗斯这个手法里面已经是非常惊悚了。那我们知道，纳瓦尔尼他是普京最著名的反对者，他曾经竞选总统，提交了这个竞选总统的申请，可是被禁止选举。那当时呢，还引发了很多的抗议。现在呢，他的回来以后被捕等等，又引发了俄罗斯相当大的抗议。那民间的反应如此，而且呢，在国际上面对于纳瓦尼的声援哈，对普京来讲，纳瓦尼的这个威胁哈，到底有多少呢？
评论人士认为，前几年的俄罗斯最主要的一个反对派人士就是前总理，他很可能成为叶利钦的一个政治接班人涅明佐夫，他在红场旁边这个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暗杀，他是对普京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挑战者，而且他非常有感召力。那么他被暗杀之后呢，纳瓦尔尼就是成为现在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有能力对普京进行挑战的一个人。而且呢，很多这个观察人士他们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纳瓦尔尼跟普京这个对峙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那么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呢，在这纳瓦尔尼这个声势非常非常大，围绕他这个新闻呢也特别多，有的时候呢普京不得不出来对纳瓦尔尼产生的一些新闻的表态，普京和这个他周围的一些高官呢，在评论表态的过程当中呢，从来他也不提这个纳瓦尔尼这个名字，他就是拿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那个人或者是这个什么反对派什么，从来也不提纳瓦尔尼的名字。说很多人认为，可见普京内心深处呢对纳瓦尔尼非常非常的记恨。现在呢，俄罗斯因为同西方关系呢现在越来越差，所以说在国内呢对这个反对派的压力呢也越来越大。纳瓦尔尼呢，他过去呢想竞选这个总统，但是当局都是以各种理由呢把他这个排除在门外，说他没有资格竞选。而且纳瓦尔尼的几年前呢就想试图 组织政党，而且他好几次这个申请这个注册，但是当局呢也没有批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建立了一个全国的反对派活动网络，类似这个政党这么一个网络。现在呢，随着纳瓦尔尼反对派这个力量影响声势这个越来越大，再加上俄罗斯同西方关系呢越来越不好，那么俄罗斯现在开始就是对纳瓦尔尼呢在下重手。那么过去呢，纳瓦尔尼他手下的几个机构呢，包括这个反腐败基金会，还有纳瓦尔尼总部呢，已经被俄罗斯当局定义成为这个外国代理人。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俄罗斯检察官呢上个星期又再次提出，就是说要求把纳瓦尔尼下边这几个机构呢定义成为极端组织。法院呢现在正在审理就是检察官这个申请，而且法院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检察官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材料和审理这个过程都不对外公开，都是保密。当然人们都认为就是说法院肯定会批准，就是说纳瓦尔尼这个下边这些机构呢会成为极端组织。那么如果极端组织这个定性之后呢，会对这个俄罗斯反对派这个活动，纳瓦尔尼支持者的活动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纳瓦尔尼他政治活动，他主要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俄罗斯这个富人，特别是流亡国外的一些这个富豪捐款。那么纳瓦尔尼手下的这些人要是被定义成为一个极端组织的话呢，他的这些支持者的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多少都会受到当局的惩罚。比方说他银行卡会冻结，银行账号也冻结，银行里的钱呢你可能不会没法被使用。更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可能会被判处6年到8年的徒刑。所以说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纳瓦尔尼点赞这个转发他的一些帖子什么的，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处罚。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星期三大规模的示威呢，有个别的这评论认为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反对派的示威。纳瓦尔尼的这一主要的支持者呢，就是流亡国外几个主要的支持者呢，他们也表态，他们说就是说当局这个10多年来呢一直对纳瓦尔尼进行打压，但是呢纳瓦尔尼的这个团队方法就是绕过当局打压，继续反对派的活动。当局这个把他们定义，如果定义成为这个极端组织之后，当然对这个纳瓦尔尼团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们必须得想出一个方法，如何能这个继续保持这个团队的运转，而与此同时呢还要保护纳瓦尔尼团队成员的安全，还要保护这个纳瓦尔尼这个支持者的安全。但是现在来讲看是没有这个答案。
是，这样看起来也知道普京对纳尔瓦尼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忌惮的。最后呢，请你谈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了联合国了、欧盟还有美国都等等国家都对释放纳瓦尔尼提出了很严正的声明啊，这些国际压力到底对普京有没有用啊？
当然还是有用。比方说过去前几天纳瓦尔尼不能接受治疗，但是呢不管怎样，俄罗斯在这个压力之下呢还是让这个监狱控制的医生呢给他检查，而且给他进行这个维他命的治疗。虽然说纳瓦尔尼他没有获得这个专业的医院的这个治疗，但是俄罗斯当局呢普京当局仍然让了一步，所以说还是有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是不是能起到就是像这个反对派和外界一些分析的人是希望的那种作用呢？现在很难说。而且呢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普京基本把纳瓦尔尼当成这个一个人质和这一个同西方交手的一个筹码这么来对待。就像我说的，就是很多人认为呢现在纳瓦尔尼基本的命运呢是掌握在杀人犯的手中，所以说外界对俄罗斯的压力呢很难说就是说特别特别能奏效，尤其是在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呢越来越恶化的趋势之下。所以说他对一方面这是俄罗斯同西方关系越来越恶化，另一方面呢就是普京呢他对反对派对纳瓦尔尼打压呢也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特别是另一方面来看，就是俄罗斯经济呢一直处于在停滞的状况，老百姓的怨言呢越来越多，又没有什么新的这个迹象。普京这个为是他的政权的这个定，如果他想这个继续长期执政的话呢，会进一步对反对派呢进行这个各种打压的行动。所以说他对西方这个各种这个呼吁和压力 他不太会在他所认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这个大的让步，但是也并不一定就是说他把这个西方的这些压力呢完全这个置之不理。就像方才说的，他这个毕竟还是让纳瓦尔尼接受了一些这个治疗。
好，有关于纳瓦尔尼以及俄罗斯的最新情况，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白桦给我们做的介绍。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